上一次我们谈到，在那一天收割季节结束的晚上，因为波阿斯的工人都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些工人领完他们的钱之后，他们就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波阿斯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宴请这些人，谢谢他们的辛劳。拿尔米当然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拿尔米安排了，收割季节结束了。在那个宴会的过程当中，拿尔米让路德换上最好的衣服、最漂亮的装扮，他到波阿斯那里去，告诉波阿斯说：“请你收容我做你贴身的使女。”可是路德对于婆婆的吩咐和交代有一点点的误解。路德呢，等到所有人都去睡觉，波阿斯早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沉睡的状况的时候，路德才出现。所以，当路德出现的时候，波阿斯既然在沉睡，当然就不可能告诉他所当做的事。路德自己一个人躺在波阿斯身旁，回想他们从回到伯利恒之后所发生种种的这些事情。路德自己有一个解释，他认为婆婆要他来向波阿斯求婚。所以，当波阿斯半夜醒来，问他说：“你是谁？”路德说：“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请你娶我，因为你是我至敬的一个亲属。”波阿斯大概他的惊吓程度是很难想象的。可是，在那样的状况当中，我们来看波阿斯的回答。第十节，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波阿斯还没有回答路德的请求，路德的求婚到底有没有成功呢？波阿斯先奉神的名给路德祝福，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末后的恩比你先前的恩更大。什么是先前的恩呢？当然指的是路德陪婆婆从遥远陌生的那个摩押回来到以色列人这里的地方，回到伯利恒来，帮助婆婆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住下来，可以每一天有饮食，可以在那里生存下来。那末后的恩是指什么呢？我们读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习惯的以为路德就会在那里长长久久的待下去。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想，大部分伯利恒城的人，甚至于包括波阿斯，都不知道路德有这样子的打算。他们很可能以为路德呢陪婆婆回来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旅途上面一个年老的妇女其实是有相当的危险。可是，当路德下田开始去捡拾麦穗，这些人说不定会解释成：“哇，这个媳妇真是了不起。”其实，她只要陪同婆婆回来就好了。他们大概会想象，照顾拿尔米是我们以色列人的责任，不是有另外一个媳妇吗？那个媳妇不是已经回到她自己的地方吗？路德所做的已经非常难得了。所以，当路德出现，路德说：“求你娶我。”波阿斯突然之间意识到，路德原来没有要回去。如果路德在收割的季节收完庄稼了，捡拾完这些麦穗了，为婆婆预备了1年的粮食，现在她回去，所有的人仍然都会称赞她，仍然都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媳妇，不会有人给她任何的责难。为什么？因为她所做的已经是超过标准，超过想象，太多太好了。波阿斯一听路德原来是有长久待在这里的打算，而且是跟婆婆有关，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这是路德说的。换句话说，波阿斯他的理解，路德之所以半夜会来求婚，大概是因为收割季节结束了。过去的每一天，在收割季节的时候，路德都会到田里头来捡拾麦穗。只要捡了，当天生活都没有问题。 剪得多的时候呢，会让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甚至于长达一年的时间，生活不会有问题。但是呢，收割季节结束了，路德呢，从明天开始没有麦穗可以剪了。波阿斯的理解很可能是，原来这个小女子她开始担心了，有麦穗可以剪，生活没有问题。那没有麦穗剪的时候怎么办呢？有没有可能我们会没有得吃，没有得喝，我们的生活会无以为继呢？是不是因为担心，所以这个小女子就来以身相许，她说求你娶我，为了是要照顾婆婆。如果是这样，那当然这个媳妇对于婆婆的恩典恩惠，幕后的恩要比先前的恩更多更大，因为幕后的恩是指着从今天开始这一辈子一直往下，她都没有要回去，她要留下来照顾婆婆。我们怎么可以确定波阿斯说幕后的恩指的是路德要待下来呢？因为接下来波阿斯说，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如果你为你自己着想，你可以找一个更年轻的，你寻找你自己的下一段人生的幸福。波阿斯说，路德，你没有做这件事情，没有为自己考虑，想的都是婆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因为波阿斯的解读，波阿斯认为路德之所以半夜跑到这里来，待在他的旁边睡觉，非常不寻常，他到底在想什么呢？如果他是因为收割季节结束，开始担心婆婆的生活会有问题，所以呢，他来要以身相许。如果是这样的话，波阿斯呢，想了一些理由，要来安慰路德。第十一节，波阿斯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波阿斯告诉路德说，你心里头那个害怕其实是不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下面的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所以其实你可以放心，就算你所捡的这一些麦穗，你担心不够一年生活的所需，到明年的收割季，说不定那些食物粮食真的不够。波阿斯说，你放心，大家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你做的这件事情了不起，我们怎么可能袖手旁观？我们大家一定会尽我们的可能来帮助你，这是第一个理由，不要害怕。第二个理由呢，是我是你至敬的亲属，就算全城的那一些人，他们或者因为能力没有办法长久的来帮助你，放心，我是至敬的亲属，所以呢，我会帮助你。接下来呢，波阿斯说，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我还不是在法律上面第一个被要求需要帮助你的人，我都愿意帮助了，那你有什么好担心呢？从法律的观点来说，你还有另外那一个人，他是你最重要的保障，所有的事情呢可以找他，如果他不愿意没有关系，你还有我，然后呢还有全城的人，所以不要担心婆婆生活的问题。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波阿斯从头到尾都没有回答路德说求你娶我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对波阿斯来说，那件事情是没得谈的，因为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如果要谈婚嫁，那得从那个人开始谈起。波阿斯在这里所谈的都是他认为路德心里头的那个担心和害怕。故事发展到这边就有一点阴错阳差了，原来婆婆所想的很简单，只是为了要为路德找一个长久的工作，可以有稳定的收入，然后呢解决生活的问题，不要让路德一天到晚这么的辛苦。婆婆的想法非常简单，可是呢到了路德的理解之后呢，是要去以身相许，是要跟波阿斯结婚。可是呢在波阿斯的解读里头呢，那又不一样了。波阿斯所看到的是一个小女子，她太爱婆婆，她因为收割季节结束了，她现在开始担心明天开始没有收入，那婆婆 和他的生活怎么办？他需要找到一个出路。每一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那这个阴错阳差的故事要怎么样继续发展下去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在第十三节，波阿斯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倘若不肯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我们大概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在波阿斯的想象当中，他还没有真正考虑到结婚的事情，他所想的只是路德心里头的担心和害怕，婆婆有没有人照顾，有没有人帮忙，生活会不会成为问题。如果是这样，这问题其实很简单，明天早上波阿斯说，我替你去找那个至近的亲属，如果他肯站在最近最近的亲属的本分上面，尽到法律或者是风俗或者是大家的良心道德里头所要求的，那他来做非常好。如果他不愿意呢，接下来第二个人是我，我愿意，我愿意尽我的全力来帮助你，然后我相信你还有全城的人他们的赞美，他们的愿意帮助。所以对波阿斯来说，这件事情很简单，放心，今天晚上呢在这里住宿。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解决一个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天晚上当这孤男寡女他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如果经文按照我们这样子的分析，大概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旦他和路德发生关系，他就有法律上面的问题，他又要寻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大概是非常非常的不明智。波阿斯告诉路德说，你只管躺到天亮，安心的睡一觉吧。我们不知道路德到底睡着了没有，虽然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得出来，也想得到波阿斯的话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安慰人，鼓励人，有很多的保证。只是路德如果他心里头想的是婆婆要我来求婚，可是他说了半天就是没讲到这件事情，路德有没有从这当中得到安慰呢？这是我们不确定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十四节开始说，路德便在波阿斯的脚下躺到天亮。当人还不能够彼此辨认的时候，路德就起来了。波阿斯也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为什么不可以让其他的人知道路德那一天晚上到了赛谷场呢？大概是为了路德的情况着想。如果波阿斯明天要去寻法律的途径，要找那位至近的亲属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大家知道了路德原来前一天的晚上他不在自己的家里头过夜，他到了赛谷场，在波阿斯的帐篷里头过了一夜，这里头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如果要让大家认为路德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他的用心，他的美德值得鼓励，值得支持，任何一些有可能怀疑路德是不正经的女子的这一些呢，都尽量应该要避免，免得节外生枝。可是在波阿斯要打发路德回家之前，波阿斯做了一件特别的事。第十五节说，波阿斯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路德就打开了，波阿斯呢就量了大概是六个本基的大麦，然后呢让路德扛在肩上进城去了。波阿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在波阿斯的心里头，如果他想象路德的问题是担心婆婆没有饭吃，担心家里头的经济会有问题，既然路德心里头的问题是这个，波阿斯呢要让路德觉得安心，觉得有保证，除了前一个晚上他所说的那些话以外，也许有一些更实质的东西可以让他所说的话 在路德的心里头产生那个鼓励，产生那个安慰，那个保证的效果。所以呢，波阿斯给了路德非常非常多的大麦，帮他扛在肩上，让他进城。反过来讲，路德会怎么理解这个大麦呢？路德如果按着他自己原来的想象，他有波阿斯口头上的保证，现在波阿斯呢又给了他六个本基的大麦，对路德来说，说不定他把这六本基的大麦当成是波阿斯给他的聘金，一定的承诺，所以他带着这六本基的大麦回去。在中文里头还有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哦。波阿斯呢帮助路德把这六本基的大麦扛在肩上，接下来呢他便进城去了的这个他呢，在希伯来文原文里头是阳性，指的是波阿斯。换句话说，波阿斯把大麦给了路德之后，帮他扛在肩上，然后呢波阿斯自己先走了。为什么波阿斯会自己先走呢？如果波阿斯把大麦给了路德，然后要打发他，要在大家还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让路德进城，那应该是路德先走。可是接下来会产生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路德如果扛了这么多的大麦，他行走的速度必然比较慢。波阿斯即便比较晚出发，波阿斯大概都会追上路德，甚至于超越路德。追上路德的时候，那你要不要帮他扛这些大麦呢？如果你没有帮助他，其他的人看见了，会有什么样的解读？如果波阿斯帮忙扛，会不会有其他人觉得，那这些大麦是哪里来的呢？又变成难以解释。在这里虽然是很小的一个细节，不过它让我们看见波阿斯做事情呢，其实是相当的有计划。虽然扛那六本基的大麦对路德来说有一点辛苦，但是呢，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所以呢，波阿斯在路德上路之前，自己就已经先进城了。他可以去办他所要办的事情，然后让路德呢就回家。第16节开始告诉我们路德回家之后的状况。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我们和合本翻成怎么样了这句话，在希伯来文原文其实很有趣，直接翻译大概可以翻成你是谁。这个你是谁当然不是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好像前一个晚上波阿斯被惊醒之后问的你是谁，因为前面说的是女儿啊。婆婆知道她在跟路德跟媳妇讲话，可是为什么会问她说你是谁？因为如果路德前一个晚上他到波阿斯那里去求职成功了，今天开始他需要介绍自己，他应该要说我是波阿斯的贴身使女路德。所以呢，婆婆其实还在他自己的想象当中，路德一个晚上没有回来，越没有回来表示他求职成功的机会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波阿斯一开始就拒绝，很快路德就会回来，路德会一个晚上没有回来，一直到天亮带着这么多的谷物回来，显然是有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所以婆婆讲的这句话有一点点俏皮，婆婆问她说：“女儿啊，你是谁？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你是不是波阿斯的贴身使女路德呢？”接下来路德就把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路德记里头这个圣经的作者，这个讲故事的人，在讲故事的部分他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技巧。他没有真正告诉我们路德告诉婆婆什么。故事当中三个主要的人物现在呢有三个完全不同的想法。最重要的关键是路德现在的报告，我们可以从路德所说的话里头理解到底路德听懂波阿斯的话没有，或者路德当他告诉婆婆的时候，婆婆会不会意识到说，哎，路德啊，我昨天讲的和你做的其实有非常大的落差，你去跟他求婚，你怎么会跟他求婚呢？你不应该跟他求婚呢。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你一旦跟波阿斯求婚就有很大的问题。 可是这些呢，讲故事的人都没有告诉我们，故事里头悬疑的那个气氛呢，到这边呢变得非常非常的浓厚。在路德讲完之后，路德说，那个人给了我六本基的大麦，他对我说，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可是这整个故事要怎么收场呢？如果三个人在处理三个问题，婆婆关心的是路德的问题，路德看起来呢关心的是婆婆的问题，那波阿斯要怎么样子的来处理这件事呢？如果波阿斯的理解又是另外一个状况，这个故事到这边有一点点难以收拾的感觉。可是婆婆说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你想知道这个故事接下来如何发展吗？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愿神祝福您。